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哎，姚牧师好。
林牧师好。
那么逢开始呢，我们真的衷心的表达我们对内地同工啊一起服侍的家人们的一种关怀啊。其实呢，晨曦讲座虽然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栏目，但是我们也真的盼望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呢，我们仍然关注教会能够健康的发展，工人呢让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命呢一样也是能够健康的成长。所以啊，星期一星期二呢，我们主要是谈教会的议题，教导牧养啊，健康教会。那么星期三呢，我们有教牧视野的八达通，星期四呢我们有一些宣教的议题，另外星期五呢我们也安排的有这个教牧辅导的议题。我们都盼望呢能够真的透过不同的啊平台啊环节呢，来帮助教牧同工在侍奉上能够更加全面。那么姚牧啊，当我们讲到这个侍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啊，我想不单只是事工啊，更重要在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种全人培育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
这个呢，都是一方面是圣经的理想教导了，另外也是今天教会很多问题呢，重重复复来来回回都解决不来呢，就是因为这种全面全人培育的意念可能有，但是在时间方面呢，常常都是一种的状况。
嗯，会不会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在作为一个教牧人员，可能我们常常很容易就是很单纯的就是以事工导向，那么当然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所以教会有很多的策略，所以无形当中呢，我们传福音啊，我们布道啦，甚至我们做一些宣教啊等等，可能我们比较是倾向在这个事工导向，好像教会发展什么样新的事工啊，啊，教会呢怎么样啊，有效的来得着更多的人啊，这个布道等等，那么这些呢？说到底，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些的策略、这些事工是很重要的，但是当这些事工啊，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啊，会不会有一点我们容易忽略，就是其实任何的工作不在于工作的本身呢，而在于那个工作的目的是怎么样，真的完完全全好像圣经所说的，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啊有一个盲点，就是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比较侧重在事工，可是我们去忽略这个人的这种全面的培育。
对，所以过去我们也很多遍跟大家来提出，其实耶稣我们的主，当我们想到他的在世界上培养门徒的时候呢，他眼中最重要看重的还是人。所以呢，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再来谈到这个看重人呢，全人培育呢，也是我们跟大家过去啊分享门徒训练呢，开宗明义呢，也是这个主调。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很快回来我们今天的教导与牧养。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神所赐的恩赐做神家的好管家，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辖制，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导与牧养。
好，回到我们教导牧养这个议题呢，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谈到呢，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侧重在事工啊，当然在这个教导牧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真的 怎么样让信徒得到一个全面的培育。这个培育呢，是包括身心灵。那么圣经呢，特别描写耶稣啊，总结耶稣成长的时候，有一节的经文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特别留意，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这里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长。换句话说，这里谈到了智慧是智能了哈，身量是体能哈，灵性哈，这个神喜爱他的心，所以还有人喜爱他的心，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不单单是啊智慧、身量和神的关系和人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在教会的这个培育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特别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信徒慢慢成长啊，在教会里面受到栽培装备，会不会也能够凸显出这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培育？
这个在学校的墙面就德智体
群
美，所谓都已经都大家都了解了，但是家庭里面怎么样去培养家庭的成员，我们的儿女呢，他们都有全人的培育呢，在智能啊、体能啊、灵性啊、社交啊这方面呢，那么还有呢，如果你说教会了，我们的主题是教会，教会里面怎么样鼓励长老执事啊、同工啊、弟兄姐妹啊，在这四大方面耶稣的身上这种全面的成长呢，都落实在我们的身上呢，不单是事工，那么还有呢，我们都没有多谈神学院神学教育培养的工人，也是未来教会的传道同工嘛。
嗯，
所以这个传人的培育这个概念呢是非常重要，可能神学院都要想到他们的课程要落实来帮助 学生将来的传道人，他们有这方面的概念，有这方面的长进。
嗯，
但是我们集中谈到在教会里面来有这种的传人培育，就要参考很多不同同工的他们的服事的经验。
对，其实呢你看呢，耶稣啊本身他自己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会拿耶稣自己本身的这个门徒训练的一个模式哈，其实你会发现耶稣真的是一个所谓全人培育啊，他不只是带着门徒哈，这个好像去传道啊、医病啊、赶鬼啊，更重要是耶稣呢，你看圣经他教导门徒明白圣经，培育他们在智慧上成长，而且呢关怀他们体能还有饮食的需要，在经文有很多的地方，而且很重要一点，耶稣常常在所有忙碌的侍奉中间呢，他独自退去去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呢其实也教导门徒呢建立一个与神独处而且能够懂得支取能力的一个祷告生活。所以你会发现对于一个侍奉主的人来说呢，我再说有的时候我们比较侧重在工作啊，我们要忙碌的工作，我们要好好的侍奉，可是我们却忽略一点，就是那个生命的那个品格跟神的那个关系，其实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
所以我们念福音书的时候呢，就不单是一段一段的念，看一个墙面一个墙面，刚刚林正牧师提出这个非常好的，就是如果我们研究耶稣他带领门徒培养这十二个门徒呢，哇，他每一方面刚刚他自己的成长这个均衡的成长呢都有哦。
嗯，
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好像门徒一样在耶稣的年代跟从他，可能我也很惊讶啊，耶稣为什么这一会我们的夫子他独自退下来往山上去祷告，或者说他吩咐门徒你们先走，我要留下来等等啊，这个其实他自己也安排自己安静的时间嘛，这个对门徒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培养了。
嗯，其实呢耶稣的以身作则呢，让门徒也能够效法他侍奉的方法和态度，同时呢好像这个耶稣呢真的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原则呢在圣经中呢教给门徒。而且很重要的大使命我们非常熟悉，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觉得这个吩咐呢不单单是讲到 这个道理哈、啊，不单单是讲到圣经的真理，不单单是讲到天国的福音，更重要这个吩咐、啊、我觉得也包括了这个身教里面这个门徒生命的一个品格的彰显。所以你会发觉这是这个门徒啊的一个培育呢，真的是一个全人的一个培育，身心灵的一个培育，教导他们遵守。所以大使命有一个啊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单单是去往普天下传福音呢、啊、而是教他们也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意思就是说这个信仰不是只有知识的，而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传承。
所以呢，不但是教牧同工，或者说教会做领袖的长老执事，我们要遵守。如果大使命是哇，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呢，就是所有的门徒呢，今天教会呢信靠主的人呢，都应当有这样的全人的培育啊，这个反而乃是神的旨意。嗯，
而且当我们讲这个教会呢培育一个全面的一个啊全人的一个培育的实践方面呢，其实你留意哈，有几个方针呢，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先来归纳一下，包括领袖、学生、家长，甚至今天在教会的神学生全面的成长，让他们学习呢真的各方面有一个完整的教导。而这个全面呢，你留意哈，有几个层面。第一，这个正确的方法哈，提供这个全人的培育，然后呢具备知识，就是让他们有系统的学习并且遵守主全部的教导，这是讲到知识的。更重要就是一种态度，爱神爱人的心，还有做主门徒实践大使命，这是讲到一个委身的心智。所以如果我们很整全的，或者说很提纲挈领的把这些门徒训练这个全人培育呢，这个四个面向能够概括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培育呢，这种策略才是一个全人的培育。
所以方法、知识、态度、心智、四个层面都当发心思摆在神的面前。
那当然我们也盼望呢，在各个堂会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在带领栽培这些我们的同工的时候呢，我想可能我们要不断的调整修正，不单单只是侧重在这种事工方面，包括我们的关系，包括我们生命怎么样去影响生命呢？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继续来探讨门徒的策略全人培育。
每一天我都要与你同行，漫步在花园中，手牵手彼此交心，你了解我所有的小秘密，这是你和我之间的默契，这是
刚才我们谈到几个面向啊，正确的方法、知识的，还有态度的问题，还有委身的心智呢。其实在啊 整个门徒训练全面的这个培训当中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教会来说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从圣经当中你会发现，在教会的这种培育里面呢，我觉得是也是必须是一个全面的一种培育来栽培信徒。有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容易，刚才我说了，我们比较容易侧重在这个事工，所以我们训练同工呢，可能都是在恩赐啦，都是在侍奉啊，啊，在事工方面啊，我们好像去培育这些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却很少忽略，就是当他们投身大使命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有一个有效能的一个策略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事工呢，反而会带出一个更好的果效。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在组织上，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会有很多的部门哈，什么崇拜部啦、传道部啦、探访部啊、团契部啊、行政部啊等等。但是呢，让这些部门让不同的同工参与领啊这个服事，但是有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在这个服事中间，若是我们能够看重这种全面性的彼此的配搭的这种的关系呢，而不单单只是单一的事工，是彼此的配合的话，哎，你会发现圣经所说的这个彼此相助这样的一个功能就能够凸显出来。
其实呢，林杰牧师啊，我觉得在牧会的过程里面呢，这方面的议题呢，我们都来来回回很多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个人就觉得呢，部门化组织起来呢，把教会的会众会员呢，这个没有问题的，这个部门化本身。但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常常哎呀，教会要更新，要复兴，那么就要再重整这个架构。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一方面，这个部门化组织化呢，没有发挥到它教育的功能呢，那个就是大问题。就是说，组织化、部门化不是问题，因为那个在人间任何的组合呢都需要的，要不然你就乱七八糟。但是这些组织组合部门呢，不能发挥它教育的功能。比方我说，圣乐啦，诗歌啦，诗班员只是站在哪里唱诗歌，但是他对真理不晓得，没有教导他很好的圣经的真理。那么他站在哪里唱诗只是一个功能，他的圣乐的部门，但是发挥不到大使命那个果效。如果你没有面对面，好像主日学教母同工或者说长老执事跟信徒们打成一片，面对面的查经的交流，那个就是教育的层面。这两方面怎么协调的好呢？我觉得还是最要紧关键的地方。
对，我回应一下这个姚谦牧师哈，刚才谈到这一点，很容易就是这种组织化、部门化，当然有它的优点，但是也很容易掉入一个框架里面，好像我们觉得说啊，我们好像圣经所说的嘛哈，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哈。所以很多时候在教会的思维上呢，当我们讲这个培育的时候，我们只是把一些人呢放在这个好像刚才姚牧师谈的提醒的，就是一个组织一个框框里面。比方诗班啊，喜欢唱诗的我们就给他放到诗班啊，喜欢这个啊做这个拆船的啊，我们就给他放到这个拆船里面。好像每一个人啊，在架构上看起来好像每一个人呢都不错啊，都有自己的位置。有的时候好像很多教会说，哎，这个弟兄你是负责什么部啊？啊，我负责传道部啊，我负责崇拜部啊，我负责诗班。当然这样的分工啊当然能够一目了然，很清晰。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关怀的就是说，当这些弟兄姐妹或者是这些同工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呢，他只是事工而已呢，还是他的生命好像刚才姚牧师讲的这种与主的关系、与人的关系，还有他自己本身生命的成长，是不是有帮助呢？因为在教会里面呢，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哈。我不晓得姚牧师过去我们牧养教会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有很多同工呢，弟兄姐妹一段时间来以后，他就来告诉牧师说：“牧师啊，我好累啊，我能不能够从诗班退出来？
对，
我好累了，
非常多。
我不想再教主日学了啊，我好累啊，我不想再担任这个团契的导师了，等等。那么。”这个原因就究竟是，我想不是他侍奉的心智啊出了问题，可能是在整个牧养或者说在整个全人培育的里面呢， 我们只是一味的要求啊，因为他在这个职务，他在这个岗位，他要付出，他要啊服侍，可是我们却忽略一点很重要，其实他也是人，他也需要生命的这个培育啊。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不是我们在教会推展这些很多事工的时候很容易犯的一个盲点？
所以所谓全人的平衡的成长呢，是这回事。就是拿这个做例子，如果你说有信徒来，哎呀牧师我太累，这个太累就是有一个英文字叫 overloaded
啊，
哇，你教会加给他的真的太多，过于他所受的，这个是客观的嘛，你不可以无了期，或者说不断的加上去，那个信徒多大恩赐都不行。另外一个恩赐呢，就是这个信徒本身的心态也跟他的心态有关，因为如果太多他也不说不，那么他自己的成长那个调整，这个全面的发展一定受到影响。所以两方都需要顾念到这个关键所在。所以教会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不是单是施工，不是说部门化不好，不是说呢架构不好，是人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很清晰的头脑。我如果认同神应当全面的均衡的成长，那么有一些我要守的，我作为当事人，我不可以说我太累了。为什么你要太累呢？你不晓得你要平衡吗？牧师嫁给你就一定不可以说不吗？我不是这样，我好的牧长呢，他应当明白，也是看得到信徒他的需要嘛。所以这个呢，我在说很多教会增长的理论呢，或者说研讨会呢，都说哎呀你回去再重整你的架构，这个有可能啊，要简化啦，不要这么多部门呢。但是最关键还是，如果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这个全面全人的培育成长的概念呢，我们就要看到问题的所在，不是那么简单你重整架构就可以了。
对，其实这种的啊全人培育呢，真的是一种怎么说呢，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呢，其实是一种啊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哈。很多时候比方教会很多的事工，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些事工定为事工的话，而缺少这个所谓的教育或者全人教育，你会发现这个事工呢有的时候不容易长久。为什么？因为大家在观念里面认为啊这个就是一个事工而已，那么事工啊总会有这个啊耗尽的时候，事工总是啊好像会觉得会停止的时候，好像觉得啊一个阶段完了我就休息，我疲惫了。但是如果我们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呢，来思维重整这个堂会啊的部门事工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因为这是一个教育，好像耶稣在大使命里面所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在说这个教育呢，不单单只是言教而已哈，更重要是生命，去影响生命的这种身教。比方啊，教会推动这个不同的地区，有的教会就说啊，我们用不同的牧区一起来参与这个所谓的宣教，甚至啊，有的教会呢，更好的是亲子短宣，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教育，就是不是只是为了宣教而宣教，就是怎么样去动员让弟兄姐妹，包括啊下一代，他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一种的教育，全人教育。所以这种亲子短宣呢，带着孩子一起走上这个宣教的路，而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学习。
这个呢，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做牧长的主任牧师长老呢，就要负一个非常大的责任。好像耶稣他一方面差门徒出去来布道传福音，但是他有哎呀你们累了，我们到旷野去来安静来歇一歇。我觉得作为领袖呢，我们最应当懂得教会那个整个图画，那个就是全人的教育了，那个就是你牧养的羊群他们的需要了。
所以呢，这个门徒训练很重要一点呢，更重要就是一种全体的动员哈，全体动员。其实你留意啊，耶稣所说的这个我所做的是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么其实呢，我想主的心意是渴望全体的信徒我们都能够参与侍奉，而且承担这个大使命哈。 所以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实施这个门徒训练的计划，培训下一代接棒能够做主的工。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很容易只是停留在事工事工，可是我们却缺少了那种培育的下一代。所以教牧人员呢，其实是真的在不同程度上呢，要不断的做这个门训，或者说这个全人教育的培训。
其实刚刚说那个全体动员呢，就非常有意思。这个也不是说单是呢，哎呀，整个教会，比方你有一百个人，所有一百个人都动员起来，这个当然好事情啊。这个但是人的恩赐啊，各方面的不同呢，都不会他们所做的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看耶稣呢，他动员呢，哇，他很厉害。有时候他只是带三个，彼得、雅各、约翰跟从他。有时候呢，他差遣七十个人去布道。有时候他不是有时候啊，大部分时间他放在十二个门徒的培训。有时候他哇，整个会众群体来听他讲道。所以我们看耶稣他的方法、他的眼界、他的选取、他的定夺呢，真的是非常动态动性的，不是哎一个架构，就放在哪里就算。所以我们说全面培育啊，今天呢要配合教育的功能呢，这两方要配搭的恰当呢，是关键所在。
所以我们常常也关心下一代的信仰啊。当我们讲到这个全人培育的时候呢，其实你会留意一点，就是不只是教会啊，为着侍奉事工的需要才做一些所谓的培育的啊工作，更重要是，如果我们看见下一代，我们说信二代啊，甚至木二代的时候呢，哎，家长其实就有一个认知，就是怎么样培育儿女能够在智能、体能、灵德还有社交，就是前面讲的神和人喜爱的心一起成长。那么这种全面的培育呢，我觉得这个才是教会整个全人培育事工的一个愿景，一个发展。
对，不单是这个动员的范围，是哎，我们的眼光也看到，哎呀，新一代到底怎么样去配合提升他们，培养他们做主的工啊，这个都是全人教育还是教育的层面的应当有的看法的。
而且呢，我们也鼓励牧长同工呢，在自己所在的教会呢，你不妨可以考虑开设一个所谓的全面成长发展的一个门训小组，而不是只是为了门徒训练而训练。我刚才说了，这个全面成长呢，是包括身心灵哈，好像我们讲的这个德智体群美啊，这些是一个全人的成长。那么让教会的信徒呢，他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全人培育成为一个主的门徒，这个对教会呢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发展。特别在牧养教导里面呢，我们才能够看见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果实。好，今天呢我们晨曦讲座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么也鼓励教会面对不同的挑战呢，我们一样能够继续靠主前行。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灵魂。